今天其实见到帕沙法，见到你们主任牧师，我心里面是很激动，也是很感恩的。确实跟他一起同工7年的时间，那时候事实上他比我年轻了，但是他在我心目中好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因为我刚刚去到教会服事的时候，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会有这边错漏那边错漏，所以呢，这个老大哥就帮我顶住啊。事实上他不需要帮我，但是呢，因为是同工，他是粤语英文堂的牧师，我是国语堂的牧者，那他还是帮我支持我，然后呢帮我去说话，所以呢非常感恩有这样的好的同工，而且我的孩子也是他牧养长大的。所以我心中是充满感恩。现在我的老二也愿意去读神学院，可能如果神若许可，他将来也可以去全时间的服事。我知道在帕沙法的牧养底下，我们当时英文堂大概100人左右吧。我刚才在下面数了一数，我知道的就已经有8位是全时间服事。所以呢，就非常感恩你们教会能够有这么好的主任牧师，有这么爱护同工的主任牧师。而且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将你们的孩子可以交给他们来牧养我的孩子，现在一到 summer，因为我们是上一年从多伦多搬到 Calgary 来了，然后呢，我们女儿又说一放暑假就要回多伦多，她还是要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所以呢，她说教会还是以前她被牧养成长的那个才是她的母堂啊。所以非常为你们感恩。另一方面呢，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祝福在座当中的父亲啊，你们父亲节快乐啊。可能你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父亲节的时候来讲夫妻关系的话题呢？有一位的学者他这样子说过，一位的父亲，你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事情，就是你好好的爱这位你的孩子的妈妈。所以一位的父亲，你首先的身份是你太太的配偶。所以你会发现，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是首先以一位父亲的角色出现的，跟着才是生孩子以配偶的以丈夫的角色出现的，然后跟着才是生孩子，才是作为一位父亲。所以呢，当我们要说你要成为一位好父亲的时候，首先你要学习成为一位好配偶啊。所以呢，我盼望今天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是在婚姻里面还是没有在婚姻里面，都要学习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好男人，一位好女人，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哪怕你不是在婚姻里面，但是你也可以祈求神，或者将来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位好丈夫，可以成为一位好太太，又或者你可以成为别人孩子的属灵的爸爸、属灵的妈妈，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怎么样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要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婚姻。我跟我太太我太太现在在卡城城西堂，也是牧养教会。那我们以前在中国，我们是中国广东开平人所以你看你听我的国语呢是有很独特的开平的口音。那我们以前是高中的同学，其实在读高三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暗恋他，不过大家知道当时在中国读书很紧张，对不对？根本就不敢想要和这些男女私情，所以呢，等到上了大学，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学校，他读2年的师范，我读4年的本科，然后我就开始追求他，然后就开始谈恋爱。我们的背景很类似，我们都是开平人，然后呢，我们都喜欢文学，那我们都性情都比较温和，那我们觉得真的很多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谈恋爱的过程是很顺利的，然后呢也是很幸福的。很记得我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班同学一起去到西安西安旁边有个火山，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去爬过火山，有人说火山有张牧师都爬过，哇，有不少火山有什么特征啊？险，对不对你就算不知道，你也知道金庸小说讲的火山论剑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当年十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是傍晚的时候开始去爬的。 因为傍晚的时候你看不见那么险，你就敢爬上去，然后呢整夜的爬，爬到第二天就可以看日出啊。下来的时候就算多险，你总得要下山吧，对不对？当年的女朋友，我太太，她跟我们一起去爬，很记得当时爬到半路的时候，有一个的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呢，它是90度角的啊。90度角怎么爬呢？当然有一些铁链啊，你可以这样子爬上去。那我太太她在前面爬，然后呢，我旁边呢是黑漆漆的一片，在我的想象里面应该是万丈深渊。她爬到一半，她突然之间停在那里，那是我生命当中最害怕的其中一个时刻。我听见我的心跳就在那里砰砰砰砰在那里乱跳，因为我知道她有畏高症。我心里面想，死了死了怎么办？如果他掉下来压倒我，就算受伤也没问题，对不对？如果万一他掉在旁边的万丈深渊，我该怎么办？事实上我当时的头脑不断的转不断的转，也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他真的掉在旁边的万丈深渊，那我也跟着跳下去就好了。所以我相信那时候我心里面已经下定决心说这个女朋友娶定了啊。所以也幸亏啊，他后来过了2分钟，他真的就慢慢的又再爬上去了。然后我毕业2年，我们就结婚。结婚的那一刻，我心里面在想，这个就是童话小说里面所讲的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以后永永远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各位已经在婚姻里面3年，有一些还只有1年啊，5年、10年、20年、30年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个童话故事吗？如果说永永远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请问你现在是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我们当时不久我们就移民到加拿大来，然后呢移民来之后才发现加拿大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什么？艰难大，对不对？哇，真的很艰难。所以呢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就开始面对各种各样生活的挑战啊。我们在家里面都是最小的，所以呢都不用在家里面做家务。然后呢我太太我岳父呢有一句名言说，他有两个女儿，然后呢说女儿嫁出去之后有大把机会在别人的厨房里面干活，所以呢在爸爸的家里面女儿是不需要在厨房干活的。所以呢我太太呢她的想法就是说厨房是男人的天下，因为是我岳父一手包办的，然后呢我家里面是我妈妈一手包办厨房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厨房应该是女人的天下。所以呢你想想，当我们离开了父母的照顾，然后来到加拿大两个人要一起生活的时候，究竟孰进厨房啊？我希望他进厨房，他希望我进厨房，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呢过了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我们就开始为了究竟谁煮饭谁去买菜，然后呢谁去干家务，我们越来越多的争吵，越来越多的问题，小吵到大吵，大吵到冷战，冷战1天、3天、3个礼拜，我们都试过。婚姻当然不会是在天堂，对不对？我感觉我的婚姻正在一天一天走向坟墓，而且最让我感到绝望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可以阻止这一个趋势走向坟墓的趋势。
那是我们两夫妻，我们从2006年开始在家庭更新协会里面参与带领恩爱夫妇营，到现在20年了。我自己也是在婚姻家庭方面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学习去研究。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学者的研究，还有我们自己两夫妻的经验，其实大部分的夫妻既不是在天堂，也不是在坟墓。大部分夫妻的关系就好像鸡肋一样，怎么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网上的，当你坐在这里，你想起自己婚姻的时候，你自己有何感受呢？我想直接讲这个就好了 ，Yes, OK, yeah。你有何感受呢？你是否想到你婚姻的时候，你心中有一丝甜蜜涌上心头，你嘴里面有一丝的微笑，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么爱我，借给他也很值得啦。如果你是这样的反应，我恭喜你啊！虽然你的婚姻关系不至于在天堂，可能也离天堂不远了。如果你想起你自己的婚姻，你就一阵深酸涌上心头，你甚至忍不住自己眼里面的眼泪。你想起自己婚姻的过程，苦多过甜，泪水多过欢笑。你可能心里面也会这样子呼喊：主啊，我的出路在哪里？有一些弟兄姐妹这样子跟我讲，他说：曾牧师，我不是不努力啊，我祷告了好多年，但是神没有听我祷告，我求神改变他，但是这个人从不改变。然后又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说：曾牧师，罢了，大家闹了这么多年，都已一把年纪了，再熬多几年都去见天父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些弟兄姐妹心里面的绝望，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你的光景。那么我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我希望你能够从中看到圣经带给我们的智慧。事实上，一早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但是问题，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顺服、去遵从、去经营你自己的婚姻吗？所以我今天选的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啊，好像这个不能够按得到，麻烦帮我按一下啊，谢谢。好，那这段的经文啊，那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的21到33节的主题是什么？应该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了，对不对？我相信很容易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丈夫爱妻子，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啊，很勉强才讲了是。好，那如果这是你对这个主题的这个想法，那很抱歉的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你错过了最大的重点。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如果大家留意啊，我比一般的读经，我是读多了一节经文，哪一节经文？有没有留意到？如果大家有和合本手上的圣经呢，不管你是手机还是纸版的，你发现应该大部分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呢，都会在21节和22节中间接一个标题，对不对？这标题“丈夫与妻子”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标题，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连21节也读进去了，为什么？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22节那个顺服还有当顺服啊，你留意到 和合本的翻译可能是用虚线啊，虚线，叨叨叨叨叨虚线。你再翻一翻前面的解释，虚线代表着什么？虚线代表着在原文希腊文没有这几个字。哇，我不知道姐妹会不会很高兴哦，原来不需要顺服的哦，那也不是。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准确，必须要有这几个字。那没有从哪里来？从二十一节借过来的。所以二十一节他在那里讲到，OK， 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他是二十二节是从二十一节借将顺服借过来，所以我们不能够硬生生将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拆开。然后第二个的原因，你会发现在二十一节有敬畏，在三十三节有敬重，对不对？敬重你的丈夫，其实在原文呢他们是同源字，所以呢其实就好像括弧一样，当神启示保罗的时候将这段经文写下来的时候，好像括弧一样将这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括起来。而且最重要最重要一个原因，如果大家留意到刚才大家回答不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吗？对不对？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第三者，他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丈夫和妻子更多，是哪一位？应该基督徒都知道标准答案吧，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留意到，你数一数啊，十三节经文里面有十节直接或者间接都提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其实这个的主题是什么？假如神只是好像一条使命令，一条好像就是叫你这样子去做，丈夫你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请问在座当中的丈夫，以前当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你太太当年的女朋友，身材苗条，小鸟依人，温柔可人，所以当然你就爱她爱得不得了，对不对？当你有感冒发烧的时候，然后呢又煲汤又煲粥，然后呢嘘寒问暖关怀的不得了，你很受感动，所以呢这样好的老婆然后呢一定要娶回来，对不对？想不到结婚之后就发现怎么越来越松了，哇，怎么越来越风风火火了，当生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孩子的身上，然后你会发现，哎，怎么身材又变了？哎呀，怎么脸容又老了？怎么脾气又暴躁了？在你的眼中越来越不可爱了。当你病了的时候，当年的汤去哪里了？他可能就跟你讲说，你就喝点水，睡睡觉吧，就好像你去看医生一样，医生也是这样子跟你讲，对不对？然后你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以前这么可爱的女朋友，当然你可以爱得下去，但是可能现在在你心目中再也不可爱的老婆，各位做老公的爱不爱得下去啊？你不敢说当然了，今晚你还得要回家嘛，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很难啊，对不对？很难啊。但是当你敬畏基督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爱你，所以我愿意去爱你放在我生命里面的这一个的女人。所以唯有敬畏基督，一个做丈夫的才能够爱在他心目中可能已经不再可爱的太太。唯有敬畏基督，一个太太才有可能去顺服那个在她眼中一点都不配得到顺服，不像头甚至尾巴都不像的老公。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敬畏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因为唯有敬畏基督，我们才有可能去活出来丈夫爱妻子爱到一个极致，可以为妻子舍命，我们才能够活出来妻子愿意顺服和尊重丈夫 就好像顺服和尊重耶稣基督一样，唯有敬畏基督，这个才是我们的出路。刚才也讲了一下我们刚才的婚宴的历程，神听了我心中的呼求，我们2000年移民到多伦多，然后呢2001年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就带领我们去到教会，然后我跟老太太都先后都信了主，然后洗礼了，神逐渐逐渐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从2001年2002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关系都挺不错了。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姐妹就去了恩爱夫妇营，他就很兴奋回来，因为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就买了30块钱的旅券就送给我们，希望我们也去。你知道我拿着那30块钱我很头痛，如果我不去嘛，这30块钱就没有了。你想想2004年这30块钱还是不少钱哦。然后呢，如果我要去的话，我还要给多几百块钱。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我们移民都就是有4年多了，我们都还没有去度过假啊，因为很辛苦的工作读书，对不对？我说不如就当度假吧。于是我们就再给多几百块钱，我们就带着度假的心态就进了这个恩爱夫妇营。没有想到在恩爱夫妇营里面，神祝福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3天2夜在酒店里面包吃包住，然后呢这个课程非常的精彩。很记得第二天的晚上，当课程完了之后，我们回到酒店的房间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提醒我，让我想起我认识我太太到那一天晚上，事实上我说了做了很多伤害她的事情。于是我就拉着她的手，我一件一件的向我太太认错。当然我太太就很感动，哇，泪流满面听着我讲。然后呢，神也给她有一个宽大的心，她就愿意原谅我。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又提醒她，让她想起她认识我到那一天晚上，事实上她也说了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情。于是她也向我一件一件认错，我也原谅了她。我们两个人手拉手跪下来，我们向天父来认罪。有记忆当中，小时候去了旁边的村里面去偷一些水果，这些小小的事想到的我都一件一件向天父来认罪。我们两个真的，那是我们人生当中认罪最长的一次，我们前后认了2个小时，实在的太多罪了。当我认完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很奇妙的图画，就是本来天上有一块黑板，密密麻麻写满了我的罪状，当我认一条的时候就被抹走，当我认一条的时候就被抹走，当我认完所有罪的时候，这个黑板不见了，天空一片的晴朗。那是我信主3年多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位阿爸天父，我是可以这样子与他亲近，可以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结婚5年来，我第一次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讲二人合而为一，我们是可以经历得到的。那一次的营会完全翻转了我们夫妻的关系，也翻转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更愿意去追求去认识神，更爱神，神也慢慢的改变我。所以后来就呼召我，然后呢我就放下我的工作去读神学，然后呢后来我们生了3个孩子，然后呢后来我太太也去读神学，然后神又呼召她，然后呢她也愿意去跟从神去牧养教会。我可以跟大家讲，从那一个2004年那一晚开始到现在，我们很忙碌很忙碌，无论是服事，无论是接庭，无论是工作，各方面都很忙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好。在这里完全无意说好像我们很了不起，不是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在这里我希望强调的一样东西，如果当年当圣灵感动我，感动我太太要向对方认错的时候，如果我按着圣灵的感动说我没错，都是他的错，我们没有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婚姻里面我们觉得问题都在他身上，只要他改了我就幸福了， 如果他不改，我就换一个人，你明白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换一个人就解决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可能会更糟糕，因为更多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婚姻的问题是双方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你必须要承认说是我的问题，然后你就有盼望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让我们学习，其实首先是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当我们讲到婚姻关系的时候，常常单身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啊，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强调，你们不是二等公民。大家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物，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对不对？还有使徒保罗，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写出来的。他们的身份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单身的，所以其实单身不是二等公民。单身如果这段经文应用在你的身上，就是神在挑战你说，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于给基督。如果你已经在婚姻里面，那么这段经文就在挑战你说，你是否愿意将自己还有你的婚姻都完全委身于基督。我以前牧养的教会有四分之一都是大学生，很多大学生都在祷告说，主啊，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配偶，对不对？都是这样的祷告，对不对？我跟这些大学生说，你这样子祷告是对了一半。为什么？一方面你需要求神说给你预备一个合适的配偶，但是还有另外一半是什么？主啊，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对不对？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首先最能够做到的是让神来改变你。同样的，在婚姻里面也是如此，各位弟兄姐妹们，一方面你要为你的配偶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的配偶，圣灵啊，求你感动他，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你要为自己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圣灵感动我。当你们两个人有 不相同的意见，当你们两个人吵起来的时候，你是那个最先向对方说对不起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婚姻会有不一样。所以让我们去转变我们看婚姻的眼光。这个是一位叫做牧师的牧师，他在一本书里面，彼得森他在一本书里面这样讲，当他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在想婚姻就是讲配偶关系，就是讲性生活，就是讲养育儿女，对不对？他说不是，不仅如此，原来他说他进入了一个灵性的高级研修班，是什么？是一个硕士课程。原来当我们在婚姻里面有很多的每天发生的日常的作业，日常的考验是什么？请问在座当中每一位，如果你已经在婚姻里面的，结婚到现在你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的，你甚至心里面对对方一点埋怨都没有的，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太好了，他做的每一个决定，他做的每一个的事情，我都觉得完好无比无比，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应该没有吧，对不对？我可以肯定一定没有，因为你都是罪人啊，你的配偶都是罪人啊，一个罪人怎么会完美呢，对不对？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问你了，既然有不完美，既然都是罪人，你们的意见会不会不一样？肯定会嘛，对不对？那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吵起来？当然会嘛，对不对？当吵起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很看到你属灵的深度啊，你第一反应你是拍桌子，我不同意。然后呢，大家争着讲最后一句话，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火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不对？然后呢，不欢而散，然后呢，可能就 冷战一天、三天，对不对？还是你的第一反应，你是闭上嘴巴， 你不说话，你不反驳，默默地跑回房间，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可能一开始是哭诉，主啊，我没错，都是他的错，对不对？然后慢慢祷告祷告，圣灵有微小的声音提醒说，你也有错哎。然后祷告了半个小时之后，你终于就改变了，你也看到自己是有错了，有错我就认吧，于是就出去外面，就看着你的配偶，就说对不起，刚才我这样子说这句话伤害了你，可不可以原谅我？这是你的反应吗，各位弟兄姐妹？还是你的反应就拍桌子也要摔盘子啊？所以你第一个的反应其实表现出你属灵的深度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生活不是在深山大林里面修炼的，这个灵性是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活出来的。这段经文啊，以诺大家很羡慕他，对不对？与神同行三百年，怎么可以做得到，对不对？我们与神同行三个小时都很难，对不对？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怎么样啊？养儿生儿养女，对不对？生儿养女，原来以诺有很多的儿女的，当然了，一定我们都是以诺的后代啊！大家看圣经啊，我们都是以诺的后代。他有很多的孩子的，请问以诺可不可以这样子跟他太太讲，老婆，这几个孩子就交给你了，我要进到深山大林里面与神同行，吃饭的时候你就敲敲钟吧，我会回来吃饭的了，吃完饭我就继续进到深山大林里面与神同行。请问他的老婆会怎么样反应？大家没想过吧？很可能他老婆就拿把菜刀出来，对不对？你敢，对不对？所以以诺他孩子大小便他需要帮他处理吗？他需要帮他洗澡吗？以诺需要吃饭吗？当然了。那他要煮饭吗？以诺就要他耕种了很多东西，他要去收割吗？他要去耕种吗？对不对？都要啊。以诺需要讨他老婆开心，跟他老婆有性关系吗？没的话怎么样生孩子啊？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以诺与神同行是在婚姻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日常当中与神同行。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的灵性不是脱离这个世界，因为这样的灵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你必须在每天24小时的摩擦当中。你以为你很有爱心吗？神给你一个很叛逆的孩子，然后让你的爱心都磨得没有了，耐心都磨得没有了，然后这个火气天天在那里爆发，然后你就跪在神的面前，就说神啊，怜悯我，我真的爱心不够，我忍耐不够。这个时候你慢慢就发现你多了一点点爱心，多了一点点的忍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转换我们看婚姻的眼光。神在婚姻里面其实是在磨造我们，磨练我们。所以我们回想一下，神怎么样使用你的婚姻关系来拆毁你，但是他的目标是建造你，因为你生命里面有太多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所以他要借着这种让你很痛的关系逼着你改变，来拆毁你，以及他能够建造你，让你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然后当你们面对夫妻的分歧，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否从来不说对不起？我真的有见过有这样的朋友弟兄姐妹啊，哇，结婚10年20年从来不说对不起的，我很惊讶。难道你觉得自己是神吗？只有神 才不会错，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肯定会错，错了就认嘛，对不对？认了就要说对不起嘛，对不对？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挑战啊，如果今天在讲道的时候你想起你对你配偶的亏欠，然后呢，圣灵好像当年20多年前的威声来提醒你说，啊，你这样子说这句话得罪他了，哎呀，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伤害他了，你心里面也是觉得内疚，你知道自己错了。我给你一个机会啊，就是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关上房门， 你就认认真真的拉着你配偶的手，望着他的眼睛，你一件一件向他认错，好不好？你跟他说对不起，但是你不要跟他说，我说了对不起，你又要说不对不起啊，你这个也得罪啊，你不要跟他这样子讲，好不好？你就是认自己的错，他认不认是他的问题，对不对？他认不认是他跟神的关系，首先你做好你自己。我可以保证啊，今天晚上如果你真的愿意这样子去做，你会发现你们两夫妻的关系不一样，最起码你今天晚上一定会睡得很安稳，因为你在神在人面前都没有亏欠了，你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啊。跟着我们才是讲到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角色用一句话 来包裹，就是在爱心中学习做头，在爱心中学习做头。这段经文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其实有很多的强调，当然有很多的意思，那我今天只是强调其中一个意思。这个爱是在希腊文用现在时，现在时代表着是持续不断的爱，也就是说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样爱着他死去活来，你们现在结婚20年30年了，你还是愿意，不是不一定有以前那种感情、那种感受，你明白吗？但是你的意志力比以前更强了，所以你仍然是靠着你自己的委身，靠自己的意志力继续的去爱神放在你生命里面这位的太太。做头，我们从国内过来，我从国内过来的时候，我出信的时候，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神太爱男人了，哎呀，让男人做头真的太对了。所以呢，当太太不顺服的时候，就叫他去读一读这段经文，对不对？那当然我太太也不示弱，他就叫我去读一读丈夫要为妻子舍命的那段经文嘛，对不对？因为在我的以前的背景里面，头代表着什么？头代表着我拿着印章，我不盖章你啥事都干不了，对不对？头代表着我在台上讲一套，在台下可以做一套，对不对？头代表着我可以作威作福，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是否圣经里面讲的意思？不是。如果你留意到这里，丈夫是妻子的头，保罗用了一个类比，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请问基督怎么样去做教会的头？耶稣基督他为教会舍命，耶稣基督他派他的小牧人来牧养教会，耶稣基督爱教会，耶稣基督牧养教会，耶稣基督服侍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头事实上是做仆人的头，你明白吗？是做仆人的头。所以我们 在街里面做丈夫的，在街里面做爸爸的，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应该试试谦卑下来，好好去服侍我们的家人，好好去服侍我的太太，好好去牧养他们。我以前的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啊，麦西珍牧师，他跟我们一般神学生分享他怎么样去服侍师母，服侍他两个女儿。他以前在新加坡神学院做院长，然后呢又是宣教士，然后又在教会里面帮忙牧会，所以很忙很忙，对不对？而且呢很多的重担在他的身上。他就说他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会做一个祷告，没有进入家门之前他就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帮助我，我将所有这些重担我都赦给你，求你帮助我带着一个开开心心的心，我进到我的家门去服侍我的家人。所以呢他就放下这些重担，开开心心的回家，然后呢师母正在厨房里面忙，然后呢他就请师母停一停，然后呢就坐在沙发上面，他就拿一张矮凳子坐在师母面前望着师母，然后呢就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哇，师母等了他一天了，对不对？然后呢很多话要跟他讲，然后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跟他讲了很多话，然后呢麦牧师一边听一边说，哎呦你今天很辛苦哦，然后呢师母又继续讲，然后哎呀真好哦，这样子。所以呢师母就讲了半个小时，哇很舒服了，然后呢就说啊可以啊可以了，你继续洗澡吧，然后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吃饭了，然后就继续就回到厨房里面继续忙。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做丈夫的，这个就是在爱心中学习做头，不是回到家里面作威作福， 跟老婆说来服侍我，不是，而是你怎么样去服侍你的太太，能够让太太感受到你对她的关心，对她的爱，然后你的太太一定愿意去尊重，去顺服你这样的一位的丈夫。我其实过去的一年呢，我的身份有一个改变啊，我是牧师嘛，但是我太太做了传道人，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变成了司长。而且因为教会不需要我很多的参与，所以呢，我是很低调在教会里面。那我出差呢，那就没办法了，那所有东西都交给我太太，她自己搞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不出差的话，我留在 Calgary 的话，那我就变成了家庭主男。以前呢，一年之前，95%的厨房的事情都是我太太的。我可以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啊，过去的3个月，80%的厨房都是我做的，而且我现在不太反感，也还没有说很喜欢啊，但是呢不太反感，所以呢就也已经将这个当成我的工作了。那如果我留在卡加利的话，差不多等他要下班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小紧张了，那就要赶快去厨房里面去拿东西，还没有养成那种习惯要想2-3天 的菜，但是呢只能够想一天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各位在做当中的，做弟兄的，做丈夫的，我们都要学习啊。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是有点辛苦，但是感谢神，我算是慢慢的学习过来了。确实一开始的1个月，哎呀又是我，哎呀又是我，哎呀还要做，哎呀做到什么时候，你明白吗？但是我每一次做的时候，我真的心中就默默祷告，我跟主说，主啊，我这是为了你的，我是为了服侍你，所以我在厨房里面切这条鱼，我在做这个菜，我在弄这个肉，我是要服侍你。当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愿意的心，让我好好的去做好这些厨房的事情。所以各位做弟兄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事实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位分，是尊贵，但是也不容易，但是我们愿意带着敬畏神的心，我们就能够做好。所以让我们去想想啊，你的太太有哪一些需要，你今天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满足她的需要。就好像我太太，她常常的名言就是说，不用做有的吃，她就觉得很幸福，所以我现在就没办法，就一定要让她幸福一点啊，所以不用做就可以有的吃。我不知道你的太太的需要是什么啊，你太太可能也是类似的一些想法，那你就应该要多点进到厨房里面去干活。那你太太可能有其他的需要，怎么样去满足？第二方面，你太太常常抱怨你一些什么？哎呀，你的袜子啊，你的衣服啊，不要到处乱扔，在房间，在房子里面哪个角落都找到你的袜子，而不是说你，是说我。他已经唠叨了你10年了，你可不可以听进去一点点？各位做弟兄的，你听进去一点点也好啊，对不对？你有一点点改进，然后呢就稍微留意一下，就拿一个桶就放在那里，所有东西都放在那里，这样子你的太太日子好过很多，对不对？然后你的日子也好过很多啊。所以我们是否愿意听进去，不要让他继续这样的唠叨。当然了，太太们也要看见你先生有所改进的时候，或者今天晚上马上就有一点点改进的时候，你就放他一条生路吧，好不好？少唠叨两句，多称赞两句，好不好？多称赞两句，哎呀老公真好，你看你的袜子都放在这个兜里面去，哎，继续努力啊！然后第二天他又会记得了，对不对？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各位做丈夫的。然后呢，太太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在自由中甘心顺服，在自由中甘心顺服。这一段经文有一段平行的经文，是哥罗西书当中讲到的顺服，在希腊文里面是用官身的仪态。官身的仪态代表着什么？官身仪态就是说，这个人关乎这个人，关乎这一个人他自己的一个自由的选择。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给别人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就是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神， 然后呢就让这些的太太，哇，这么熟龄的太太，事实上我去了很多教会讲道，认识很多的教会的领袖，我可以跟你讲，其实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爱主的都是姐妹，姐妹多，姐妹比较多，又这么熟龄这么爱主的姐妹要去顺服不那么熟龄不那么爱主 的丈夫，事实上是不是神太大男人主义了？不是，神不是大男人主义的神，也不是大女人主义的神，神是神权主义的神。所以呢，神给每一位做太太的有一个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背后拷问着你跟神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将一个自由给你，各位做太太的，你是否愿意甘心乐意去顺服我放在你生命里面这一个男人，因为你敬畏我的缘故。主耶稣基督将这样的邀请放在你的手中，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各位在座当中做姐妹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你对你先生的尊重和顺服呢，你心中有一把尺，这把尺呢会随着他的表现不断的调教的。哎呀，最近他这么好，然后呢常常到厨房里面干活，然后呢还送我一个戒指，哎呀好吧，我就顺服他多一点点，于是你就对他那段时间就有90%的顺服。哇，最近他吃了什么药这么大火，然后呢也不帮忙做家务，然后叫他干什么活呢他都黑着脸，想我顺服他门都没有，于是你那把尺一下子又调到30%。有没有留意到？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神有没有定下一个的要求？各位做太太的，如果你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每天读经祷告一个小时，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你就顺服他，有没有啊？有没有条件啊？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他是你老公，只有一个条件，对不对？而且没有说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所以哪怕你老公是不信主的，神也是鼓励你说你是否愿意在自由当中甘心顺服他。请问在座当中做太太的，神有没有赐给你这样的一位丈夫，高富帅，年薪20-30万，赚的钱全都交给你，所有家务全部包办，每天读经祷告一个小时，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然后呢孩子所有东西全都一手包办，然后爱你爱得不得了，你每天就是去刷卡买东西就好了，对你言听计从，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点的毛病。请问在座当中的太太，神有赐给你这样的一位丈夫吗？我可以告诉你啊，一定没有，而且万一真有的话，主耶稣基督也接他回天界了，因为这样的男人不配活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明白吗？所以神赐给你的就是一个有罪有限的男人，但是当年也是你甘心乐意选择借给他的男人啊，各位姐妹，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老公是有罪有限的，有这样挟持有那样挟持的，但是神还是鼓励你说你是否愿意在自由中甘心顺服。我曾经有7年的时间我是沉迷在网络的游戏里面，有5年是信主之前，2年是信主之后。信主2年我很挣扎，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戒，当然神很奇妙的帮我戒掉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见证，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但是其中一个帮助我不断挣扎不断挣扎，然后呢又下决心又去戒掉的，是我太太对我的态度。没有信主之前他就跟我吵跟我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我们移民的初期我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差，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还是因为我这样的一个瘾。我全时间工作，部分时间读书， 我还可以每天玩三四个小时，你想想我还有什么时间去做家务，还有什么时间去跟我太太建立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关系很差，然后呢他就跟我吵跟我闹，然后又砸了我的电脑。等他信主，我们两个都信主之后，吵得没有那么凶，闹得没有那么凶。然后呢以前不信主之前呢，吵完闹完很多时候他就罢工就不煮饭，那我们两个都没得吃。信主之后乖乖的跑到厨房里面继续的做饭，做好饭在饭桌上面放上两个碗两双筷子。他那时候生命的度量还没有气到说老公你来吃饭，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过来吃饭的，因为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嘛，还没有孩子嘛。说句心里话，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姐妹，我知道我的光景吗？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像头，我尾巴不像，都不像，我就是地上一滩泥，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但是我看见我太太信主之后那种改变，她对我的顺服，对我的尊重，是我不配得的。气到一个地步，我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怜悯我，你怜悯我，让我像个头。我知道我不配得到这样的尊重，我得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感动，我向主耶稣基督求他改变我。所以神听我的祷告，他改变我，他很奇妙的帮我戒掉了，然后呢他改变我的生命。我不敢说我今天很像头了，但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头。所以各位做太太的，神将自由放在你手中，你可以去做选择。如果你内心里面发自内心愿意将你的丈夫当头的话，圣灵会感动他，会改变他，他会慢慢一点一点像个头。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就是瞧不起他，就是不将他当头，当地上的地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一辈子都会是地毯。所以选择权在你的手中，你是否愿意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这个男人不配得的，有哪一个男人配得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尊重和顺服？不配的。但是因为你敬畏基督的缘故，你愿意去顺服和尊重神摆在你生命里面这一个的男人，你愿意吗？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一些的挑战，你是否愿意发自内心的去顺服和尊重你的丈夫？你今天可以做一些什么让他感受到你的顺服和尊重？他有没有向你抱怨一些什么？男人话不多啊，就那么一两句两三句，但是你愿不愿意听进去？你留意一下，你数一下，很多他的抱怨很有可能百分之八九十都跟你是否愿意尊重和顺服他有关。当你做到第一样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抱怨就少很多很多。各位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首先要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丈夫的角色就是在爱心中学习做头，妻子的角色就是在自由中甘心顺服。回到刚才一开始的问题，你的婚姻是在天堂，在坟墓，还是好像极乐一样？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顺服，去做好你自己的角色？你首先好好的敬畏基督，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以及你的婚姻可以有所改变呢？让我们低头祷告。在我结束祷告之前，我给在座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亲自的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你刚才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感动，你都可以告诉主耶稣基督。三十秒之后，我又结束了祷告。加巴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人。 主啊，你爱我们每一位，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也能够在婚姻里面我们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角色。主啊，帮助你的儿女，刚才你们他们的祷告你已经垂听，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还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见证，当我给大家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之前在 Edmonton 那边一个教会第二次讲道的时候，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有一位报告环节，有一位姐妹就站起来，她就说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那三十秒的祷告，神让她想起她跟她前夫的一个的关系。然后呢，当然他们两个都离婚，但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婚姻的，就是第二段的婚姻。然后呢，他就真的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就回中国，就处理跟他前夫的关系。然后当时他就说，他就踏上跟他前夫复合的道路。然后呢，找段时间，他们就告诉我说，他跟了他前夫真的就复合了。所以呢，就鼓励弟兄姐妹们，刚才你的祷告不要停留在感动，要有行动，好不好？谢谢。
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詹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美好的信息。我们一起站立来唱三一颂。从那个放出来，耶加恩过万民，其声